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引领走出迷境》，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3日。我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今年61岁，在大法修炼中走过了26年。在26年的修炼中，有得法后的喜悦，有身心被大法净化后的幸福和快乐，有经历了摔打和风风雨雨的磨练，也有在剜心透骨中去人心去执着的过程，更多的是在大法的起悟和熔炼中的收获。虽然是关着修的，但修炼中感受到时时都在师父的看护中点悟中，跟随师父一路走到今天，万分珍惜向师父汇报修炼心得的机会。第一部分，向外看的心是修炼路上的阻碍。在看似是一件小事上，多年来却让自己误在其中修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正是人心碰撞暴露最多表现最强的时候。这种状态体现在修炼中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遭受过邪恶绑架拘留，又经历过两次生死磨难。虽然修炼有漏，可是我明白，大法弟子是有使命在身的，这些生死大关和邪恶的迫害不是师父安排的，是旧势力强加的磨难。正法中旧势力的一切表现师父是不承认的，我也一概不承认，因为我哪里有漏都会在大法中归正，我的一切都归师父管。过程中弟子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在师父的加持下闯过了重重磨难，走了过来。这其中我体会到修炼是严肃的，修炼过程中没有大事小事之分，就看自己能不能真正按照师父说的做，把修炼中遇到的好事不好的事都当成好事，真正修自己。在常人中形成的各种人心与观念的束缚中走出来，可是往往有时就是现在看似是小事当中被人心搅拌的跌跌撞撞。一次去同修家，那时红银三刚发表，同修正忙着打印，打印中我看到每隔几张就有一张出来是聚着折的，觉得奇怪，就问同修怎么是这样的。这奇怪的一念和自认为简单的一句话，同修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同修火气很大说，是机器发热才那样的，你会做你做吧。说完起身离开去了别的房间。那时我也才刚刚开了一朵小花，只会做简单的期刊。我常听同修说做大法书要特别用心，不能出错，就急忙喊同修，你别生气，快过来，我没做过大法书，我哪会呀。从此人心在有的人什么都不会就会挑毛病的这句话中反复磨练着。那是没有悟到，看到那种现象是师父在点化我们，做再神圣的事都要有平稳的心，更没有考虑到当时同修遇到这种情况心里的感受，体现在说话的语气和表情上，让同修感觉不到善。 过程中自己也在努力找人心、去人心、去爱挑毛病心、爱听好话的心、爱面子的心、爱听顺耳话的心、自以为是的心、不让人说的心，找出了很多心，就是没有意识到还有一颗强烈的向外看的心。所以同修时不时地用这句话来呛一下还没放下的人心。时间长了，心里就产生了埋怨心、气恨心、怨恨心、不忍耐的心。特别当着别的同修的面，看到同修用那种嘲讽、挖苦的语气说时，感觉同修真是在羞辱、打击自己。当同修用更直接的方式说，你这样的怎么怎么样，俺这样的怎么怎么时，爱面子心、求名的心、争斗心都被呛了出来，内心愤愤不平。心里总觉得真是太奇怪了，这时为什么同修老抓住不放呢？那时经常做一个差不多相同的梦，老是在类似的地方找不到回家的路。第二部分，大法引领走出迷境。一天感觉两只手心很痒，就挠，挠完后发现有很多小泡，就更痒，只有把小泡挠破，把里面的水挤出来就不痒，就好了。开始时想，是吃什么东西过敏了吗？这一念出来，马上想不对，我应该站在法上想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念想问题。看着被挠破的手，我一下悟到，是师父用这种方式叫我首先向内修自己，从内心改变自己呀。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师父早已把法宝给了我们，可是被人心阻碍的陷在名利情中，拿着法宝悟在那里。是师父看着急，一直在利用同修的嘴点化我，自己却迟迟不悟。虽然同修之间有摩擦，我明白不能和同修有间隔。静心想想，几年来同修一直都是在帮自己，用这种不是顺着自己的喜好心指出自己修炼中意识不到的人心和不足，真是从内心感谢同修，更加珍惜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这种缘分。就会挑人毛病，那不就是向外看的心吗？有向外看的心，就会为自己辩解，证明自己看到的是明摆的事实。有了辩解心，就不能真正做到向内找，就会去掩盖执着。向外看还会产生抱怨心、指责心、不善的心、居高的心，拿法去对照别人。一次练完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句话在脑中出现。师父说，我们好多人没有往纵深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奇怪，挺懊丧的，练不了功，一个奇怪就挡住了。我一下悟到，多年来我就是一直让这个奇怪给挡在了那儿，老是往外看，在表面的对错中对待修炼，从来没有往纵深去想。修炼是没有偶然的事情，周围的一切都贯穿着我们的修炼。我们就是应该用超常的理来对待修炼中的一切。这是感到大法的一层法理，使身体厚厚的一层壳被破开了一样。心里顿时有种非常喜悦、轻松的感觉。我从内心感受到，跟随师父一步步走到今天，让师父操了很多心，只有修好自己，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期盼，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心锁被打开，那段时间在学法时，或者是在平时生活中，经常能够感受到大法展现的内涵， 人心也在不断地被破除，更加感受到身心被大法引领从迷境中走出来的那种轻松与美妙。心中有法，就不会被旧势力迷惑，感到人心被触动时，那就是触动了旧宇宙中的那个私我、假我。旧宇宙的因素就是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就得灭掉它。修炼过程中，就是要用法的标准，首先从自己的观念上、思维方式上来归正自己，用宇宙大法真、善、人来破除在骨子里形成的人心与观念，和维护旧宇宙中为私、为我的那些败坏了的因素，以及我们修炼中的一切障碍，真正向内修自己，同化真、善、人，从名利情的迷幻中走出来，跟随师父返回新宇宙中真正美好的天国家园。法就是我们修炼中的保障，是破除人心与观念的根本。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弟子在最后的时间里会更加精进修好自己，走正走好修炼路，肩负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向内找中实修自己，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3号。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提到，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我觉得能动向内找的那一念，就不是为私的了，就是很珍贵了，因为你想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有问题，是否会伤害到别人，哪怕还没有真正的找到自己的执着或问题。其实，向内找是很美妙的，真是修炼人的一个法宝。在整个修炼的过程中，在实践向内找与放下执着心的感受中，真有不少的体会，在此与同修交流。一、不抱怨，守住善良。曾参与过香港游行的同修都知道，男同修大部分被分配举大旗或拿大横幅，因大横幅有高度及重量，需要三个同修一起拿，如果遇到风大时，是很劳心费力的。大横幅由左、中、右三位同修分别拿着，游行时步伐必须整齐，这样举横幅的力量才会平衡，走起来才会较为顺畅。有一次游行，我被分配到大横幅的左边位置，等候一个多小时后，队伍终于要出发了。在行进时，位于中间的同修 A 一直在指挥，要右边的同修 B 步伐要齐，不要走太快。我觉得 B 同修并没有走太快，但 A 一直大声说， B 同修心性不错，没有应答，默默地走着。大横幅三人也是一个整体，心要齐，走得才会正。在走的过程中， A 一直提醒我们步伐要齐，我的心里就有点不平了，心想中间的位置是最轻松的，施力点都在左右两侧，你只是拿个拉杆掌握一下方向而已，还一直嚷嚷个不停，觉得 A 同修心性有问题，而且有些怪怪的。走到中途路段时， 游行队伍停下来休息， A 同修突然不告而别，我想应该是去上洗手间吧。当游行队伍又开始走时， A 还是没回来，我跟 B 同修两人拉着大横幅就往前走了。走到前方时，在路旁有三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大妈对着我说，你们中间的人死去哪里呢？我才惊觉，原来我们游行的一举一动常人都在看，而且都被关注着，做不好影响就大。此时我心里又开始有些抱怨 A 同修了，游行时到处嚷嚷又不告而别，怎么是大法修炼人的风范呢？等他归队时，我一定要好好瞪他几下。随着队伍一直往前进，我意识到我刚才念头很不对，充满抱怨心，我没有先为别人想想。 A 的唠叨是提醒我们游行的步伐要尽量一致，也是给我的考验。在我走得很疲惫，汗流浃背，口干舌燥时，能否忍得住别人的提醒，能否保持住平稳的心？ A 当时的离开可能真的是很不舒服，必须上厕所，我应该加大容量把大横幅守护好。此时我向内找后，找到自己的人心观念，我告诉自己，在 A 归队时不要抱怨，不要瞪他。后来 A 归队了，我真的没有瞪他，也没有跟他说话，我还是静静地发正念往前行。之后的路段，我发现 A 同修也静静地走着。庞大的游行队伍抵达终点时，两旁的人行道挤满了中国大陆游客，他们都睁大眼睛很惊奇地看着我们。我跟同修一起完成了这伟大正实法的路程，真是体会到师父在《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提到，其实把握住一个问题，就从心性上找，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二，漏水中向内找。先前住公寓五楼，公寓的屋龄已有数十年了，较为老旧。有一日，楼下的邻居按门铃说，我家卧房的厕所漏水到他家的卧房了，请我们找水电工检查并维修。听到此时漏水，无庸推敲，第一念直接想到是修炼上有漏了，因邻居催促得急，当时并没有深入地向内找，就先把卧房的厕所关上，不使用了，再看看是否还会漏，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就问我母亲熟识的水电工，打电话，请他先来家里检查漏水的地方。电话中，感觉他不想过来，只是在电话中教我尝试从热水器中查管线，热水管线转几圈，冷水管线转几圈，看看出水口流出的是热水或冷水，但我完全听不懂，好像也不是检查漏水处理的逻辑方式。电话中，我又请求他来看看，他还是不想来，我心中觉得很奇怪，有钱赚还不来，以母亲的情分上介绍也不管用。在这过程中，我还是没有好好的向内找，漏水是很麻烦的，常人所谓的抓漏，可能要拆除墙壁、敲打及检查管线，也不一定完全抓得到漏。如果走常人抓漏的修复模式，恐耗时费日，影响做三件事的时间，同时也花不少钱。但是修炼上的抓漏，就是向内找，从内心抓出有漏的地方，这才是根本。我跟太太同修静下来交流，我记得明慧网有一篇文章写道，先修心再修机器。我想我们都先向内找找，近期是否不起床练功偷懒了，最重要的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是否有些懈怠了等等。交流后我们有个共识，修炼上精进起来，如果漏水情况还没改善，我们再找水电工来处理。之后我们没有打电话给水电工，有时晚上下班回家，看到大门会有些许不安，担心邻居是否又会上来按门铃。几天过去了，邻居并没有上楼按门铃，房间内厕所我们也开始使用了。隔日要下南部几天，从南部回来几天后，邻居也没有再打电话给我， 漏水这事好像自动补起来了，漏水风波也停止了。以上是个人近期的体会，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明眼才亮》，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云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5号。下面我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的修炼过程中的一点认识，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背法过程中修心。背法是加强学法的一种方法，之前我用了几年的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因为断断续续背的，收到的效果不大。2023年大年后，我和 C 同修组成两人学法小组， C 同修打了一份工，时间挺紧，每天下午三点多下班赶来学法。我们开始发正念学法，我们先把师父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背了下来，我觉得越背心里越亮，然后开始背转法轮。每天学完一讲转法轮，就开始背昨天安排今天要背的段落。 C 同修细心又沉稳，每当他背诵时出错很少，一般都挺顺，而且他不急不躁，即使有时背错或卡住，我一提醒都能正常的背下来，不受任何影响。而我就不行，背错时同修给指正，我就觉得很没面子，一卡住背不出，同修给提醒，我也是说人家该这样说或那样说，老怪人家提醒的不恰当，还老是说自己一个人背得挺好的，为什么和你一背就背不下来，甚至于还怨自己不争气。看到同修背得那么好，比自己强，心里还不平，认为我比你有时间，应该背得好些，却不如人家，老怕同修笑话，有时还要动动气。每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 C 同修都会不动声色鼓励我下次背好。同修的耐心祥和使我冷静下来，我找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找出好多人心人念，爱面子心、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怨恨心等各种人心，这么多的绊脚石障碍着，能行吗？我不要这些人心，背得不熟，还是功夫没下到，还是背得少。当年康熙皇帝教他的儿子背诵诗文，要求背99遍才能牢记在心，而我才背了几遍就觉得该怎样怎样，差得太远了。背法是为了学好法，不是为了背法而背法。当逐字逐句把法印在心里，对照自己找出没达到大法要求的地方，规整自己的时候，才是在同化大法，才会融入法中，也才是修取了人的东西，再向神的方向迈进。现在我不急躁了，稳下心认真背，背得不理想再多背几遍。不羡慕同修背得好，也明白了同修根本就不笑话我，都是那些人心起的坏作用。我们背法就是为能学好法。第二部分，心明眼才亮。近几年我的眼睛出现模糊不清的现象，前一段时间我的右眼又红又肿又疼，带着头部也疼。之前主要靠右眼，左眼视力很差，现在右眼也费劲儿了，看书时字都错位，我有些着急了，学不了法可咋办啊？那几天心情守不住，脾气也大了，老和妹妹同修呛，我不是嫌她买东西不合心了，就是嫌她这个时候不担待我，还挺厉害，反正就是不高兴。他见我这样也不管我了，还好同修帮我买一些生活用品。我坐下来问自己，为啥老和妹妹同修过不去？修炼十多年了，大大小小闹过多次，最近一次我对他简直是魔性大发， 把他轰出门去，不想见他，不想听他说话。在常人中这样都太差劲儿，更不用说修炼人了。每次矛盾过后，也知道自己错了，后悔自己做不好，也向内找自己，但一遇到矛盾，还是挑他的错，自己根本就没修。第二天我洗衣服，洗衣机发出很大的声音，我还以为可能是用了强力洗衣造成的。洗完我拿出衣服，发现一共就六七件衣服，却死死搅在了一起，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分开。回头一看，洗衣机门也坏了，关不住了。我想这可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师傅在贬我。衣服纠缠在一起，不就是说我还纠缠在你对我错的人心中吗？没完没了的纠缠下去，什么时候才能修得出来？怎样才能从人中跳出来？我不能再这样了，不要再被人心人念搅着不放。我感觉自己好像腾空而起，跳出来了。回头看看那些纠缠的东西，不就是后天形成的那个假我吗？不就是后天的观念、人情、私我吗？我们不就是要修取这些吗？我把真我分出来了，感到轻松了好多。过了一天，我给妹妹同修打电话说，你来吧，我好了。我原想她马上就会过来，没想到人家迟迟不来。我想，我今天就修，你不来我也不动心，你不帮我打印资料，我自己打印。当时眼睛看电脑看不清，尤其页数看不清，鼠标箭头也看不清。我心中求师傅帮我，费了点力还是打印出来了，谢谢师傅。三天后妹妹同修才过来，看到我都做出来了，也挺高兴。那些天同修们给我发正念，尤其 C 同修很冷静，无论我能不能读书他都不动心。他说，我给你读，下雨我也来。我当时想，我看不清背不了法，就先停停，我可以听师父讲法，一样能学到法，放下急于背法怕落下的心。我相信我眼睛及身体出现的不正确状态都是假象。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背着这段法，心想，我有师父在管，怕啥？生死都要放下。我把眼睛也放下，交给师父，实修自己。这样一想，心里踏实了。我坚信我的眼睛会越来越亮。眼睛疼痛渐渐减轻，红肿也渐渐退去，眼睛也慢慢的好转。十几天后，我自己下楼购物了，学法读书也清楚了，现在还在好转。这次我看到了自己有争斗心、依赖心、抱怨心，老抓住别人缺点不放，爱看别人的短处，不看人家的长处，对人尖刻不宽容，这些都得修去。放下自我，不要固执己见，要谦卑。我心里越来越敞亮了，眼睛也在变亮。现在我和妹妹同修配合的比原来好了，我也能听紧她的话了，对同修也能多站在对方角度上看问题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就得按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实修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仆人眼里无伟人说起，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4日。
常人中有句话叫仆人眼里无伟人，就是说在伟人身边的人会发觉，接触久了，自己以前认为神圣的事情跟普通人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每天也都是吃饭、做事、睡觉，久了就习以为常，不觉得伟人是伟人了，就怠慢了。大法弘传已经32年，修炼人还有没有多少修炼如初的心？全职做项目的同修，全身投入很了不起，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中，那颗注师正法的心还依然坚定？学法练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还是怕自己被落下而在敷衍，在索取好处？练功时间可否保证？工作中效率高低、出错率高的，每天问问自己是否有混事成分，和常人公司对比一下，自己是否做到了常人中的好人。当同修指出工作中的错误的时候，还理直气壮地说，错误避免不了的，自己问问自己是否做到了常人中的好人。同修之间的配合中，项目之间的配合中，是抱着谦卑提高心性的心，还是习惯于有党文化养成的那种颐指气使、以我为标准衡量一切的态度？常人中有五日三省吾身，以此提高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修养。作为修炼人，学法的时候，如果真是为了提高心性，而不是求这求那，也不是敷衍，那就会反思自己固守的人心修掉了没有，修掉了多少。大陆人讲霸道强悍，用心机算计人，并且成了习气，而传统文化则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和关爱，两者相差甚远。强悍霸道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表现形式也可能林林总总，但来源和本质是一样的，来源是共产邪灵，本质是自私和自我，这不是修炼人想要的，反而是要通过修炼而去除的。提起修炼的目的，还记得最初的誓约吗？想到师父，还记得那神圣的场景吗？就像神韵开场一样，随我下世救度众生。真信师父，真学法，这些都不是问题，大法能熔炼人，就怕长期混世而不自知。在大陆受过严重迫害的，旧势力以恶之恶迫害你，你的恶在哪里？自己找到了吗？去掉了没有？在大陆流于常人，没有做三件事，特别是没救人的，你的心悟在了哪里？人心找到了吗？障碍去除了没有？真把自己当修炼人的话，从充满党文化的中国大陆到了海外，就不能只享受宽松自由的环境，每天打卡撞钟，不对任何人和事负责，而是应该时时注重提高心性和加倍弥补，否则误己误人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正念起主导作用》，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0号。我儿子和儿媳考教师，他们笔试按名次被选上了，还要经过面试，如果录取还要经过政审。我和丈夫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过拘留所，而且我还被非法劳教三年。因此儿子总担心政审不合格，无法通过，不敢考公务员。我告诉他说，你想考啥就考啥，妈不会影响你。一个周末的晚上，儿子对我说，他让派出所的朋友查了他爸的身份证，说没有犯罪记录。 又说，妈，你把手机给我，我查一查你有没有犯罪记录。我说，我没有犯罪。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中说，因为每一个人在走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来时，其明白的一面都对神发了誓，签了约，用生命来保证完成大法弟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从此生命不再归三界管。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我想大法弟子的一切只归师父管，归大法管。邪党对大法弟子制定的法律是强加的罪名，是迫害。儿子拿手机查完后说，没有你的档案，查不出来。丈夫回来后，我和他说，儿子让派出所的朋友查，没有查出犯罪记录。他说，我从心里定了一念，我的身份证只能查出我的出生和地址，其他什么都不能查出来。周一我儿子回家说，今天出结果。我向内找到我对儿子还有情，希望他考上。只要有人心就会被牵动，人各有命，我把心放下了。周二儿子给我打电话说，妈，你看了我发的消息没有？我说看了，公安局开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信。晚上我们吃饭时，我说，我和你爸修炼法轮功，这些年从没吃过一片药，以前每次感冒都用你爸打针，输液都得半个月才好，对门嫂子都说他坐月子呢。北京很多正义律师都被法轮功打官司做无罪辩护，法轮功是合法的，是执法人员在执法犯法。我们的身份证是证明我们的出生和地址的，不是给邪党的犯罪证明。大法弟子应该把自己摆在神的位置上，邪恶根本够不到我们。谢谢师父，弟子只有精进助师正法，救度更多众生，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文章，题目是保持善良，不再感到软弱无力。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年轻的法轮功学员，目前正在一所理工大学读三年级。我和妈妈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明慧网举办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之际，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从修炼大法中获得的美好经历。一、心灵与身体的升华。从小我就一直热爱阅读书籍， 并阅读了很多关于善良和高尚道德的故事。我从这些故事中学到的东西，总是鼓励我成为一个道德高尚、受人尊敬的人。然而，当我长大后，我意识到在当今社会的激烈环境下，要保持高尚的道德水准是如此之难。这个社会的人们总是为了个人利益争斗，并彼此欺骗。我发现要做一个好人太难了。有些人说，过于善良只会给我带来不利，我应该更明智地保护我的个人利益。但我不想失去我的善良本性，可我不知道如何做。我发现自己软弱无力。2018年，我和妈妈幸遇法轮大法，开始了修炼。在大法的强大力量下，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发生了巨大变化。师父的法帮助我理解了为什么我们应该做好人，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人。我感觉就像找到了照亮我生活道路的灯塔。当我遵循真善忍法理，并提升自己的心性时，我真的感到内心平静而快乐。随着我心性的提高，我的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呼吸道感染和其他曾经让我痛苦并花费大量金钱医治的疾病都不药而愈了。随着我道德标准的提高，大法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使我能够以清晰的视角和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二，师父和大法逐步引导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在学法和修心性的过程中，大法的法理帮助我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从小，别人都赞扬我是一个行为端正、勤奋好学的孩子。我知道如何努力做一个好孩子来取悦大人。长大后，我总是希望通过善待和帮助他人，给他们带来快乐。我曾自认为是一个足够好的好人，并为此感到自豪。即使修炼了几年后，我仍然持有这种想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师父要求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先为他人着想，并且必须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这让我意识到，我在做事情时仍然带有非常强烈的自私心理，几乎从不考虑别人的利益。之后，我更加注意要求自己，在做任何事情时先为他人着想。当我这样做时，我看到了自己心态的变好，所做事情的效果也更好。然而，我感觉这些变化似乎只是表面上的，而在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些我仍然触及不到的东西。这些深藏的东西的外在表现是冷漠和害怕困难的心态。我不会主动考虑他人，只有在遇到需要解决的事情时才会考虑到他们。例如，尽管我知道朋友和亲戚是与我有着重要缘分的人，而且每个生命都需要了解大法的真相，但我通常并不太在意联络他们，我很少与他们联系或去拜访，因此许多关系渐渐疏远了。我也曾多次感到遗憾，并努力向内找这背后的执着。我看到他们是安逸心、害怕磨难和拖延的心态。尽管我长期以来一直看到这些执着，并发正念清除他们，但我仍然感觉自己的状态上下波动，似乎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2023年这一年里，我有幸参加了当地的学法小组， 大家一起学法，并帮助彼此在法上看待遇到的问题。在学法和与同修交流的过程中，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仍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执着，并习惯于被它控制而不自知，那就是追求常人的幸福和害怕痛苦。对我来说，被孤立、被人恨和不被他人认可是极度痛苦的折磨，因此我极尽所能地在他人眼中留下好印象，所以我所做的一切善待他人的事情并不是出自于真诚和真正的关心他人，而是出自于达到被人喜欢、避免被拒绝的痛苦这一自私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处于被动考虑他人状态的原因。尽管终于看到了这个执着，但去掉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努力更主动地观察和考虑他人，但有时我仍然做得很不情愿。当我所做的事情真正给他人带来好处，但可能会惹怒他们时，我仍然不太敢面对。一天，小组学法的一位同修分享说，有时我们以为做某件事情完全是为别人好，但实际上并不是。比如，当有人处于困境，你全心全意地帮助了他们，而不指望任何回报时，他们却忘恩负义地背叛了你，你会动心吗？如果你动心了，那显然你并不是完全为了他们做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只是单纯的为了他们好，那么只要你所做的事情真的带来了这个结果，无论他们如何对待你，你都会感到快乐和满足，对吧？所以如果不完全是为了他们，那肯定存在着自私的目的，这些都是坏的执着，就会伤害到别人。我扪心自问，当我做事时，我是完全为了他人吗？答案是不是，因为我仍然希望别人对我好。这是自我保护自己的心态，追求被别人善待的愉悦和舒适感。认识到这种自私的坏的执着，我仍然无法去掉他们。同修说，这是因为我还没有真正的合理的理由来去掉他们。这意味着我还没有看到那些执着是如何控制我来利用和伤害他人的，所以我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切断那些执着给我带来的好处。我想，我不期待从他人那里获得物质财富，也不需要他们给我任何回报，我只希望他们会对我微笑。毕竟，我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那么我哪里利用了他们呢？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为了挽救天宇，创世主叫众神众主下士在此环境中当人，吃苦以高消罪，重新塑造自己，从而再回天堂。因为创世主救人的同时也在重新造宇宙，新天宇是绝对纯净美好的。在艰苦环境中，人能保持善念，面对现代观念的冲击，人能坚持传统观念，在无神论进化论的冲击中还能信神，这样的人就达到得救回天国的目的。通过学法，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天界的高级生命，他们来到这里等待大法救度。只有保持道德标准，保持善良，才有可能被救度。我突然意识到，我总是希望别人喜欢我，实际上就是在严重伤害别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想得到别人的好感，我总是尽力做他们想要的事情，说他们喜欢听的话，避免触及他们拒绝的事情，即使那些事情是能够帮助他们提升道德的好事。 例如谈论神和佛、善恶有报、因果等。因此我助长了他们的执着和不正的观念，未能唤醒他们内心的善良和佛性，导致他们的道德水平离宇宙的标准越来越远，甚至逐渐接近毁灭的边缘。这是因为我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安全和幸福，对于其他人道德下滑时所处的危险境地，我完全无动于衷。我没有帮助他们再次提升道德，让他们有机会在这末法时期得救。我没有做到师父期望的，也没有做到世人的真我所等待的。我震惊地意识到，我曾经认为无害的东西，既然会如此严重地伤害人。现在我有动力去掉那些执着了，不再让他们控制我，伤害别人。尽管每次遭到别人的反对或诋毁，都让我深感受伤，但我仍然需要去掉这种怕吃苦的心，才能真正真心实意地为别人着想，才能逐渐做到笑着面对别人的反对和诋毁，慈悲为他人，不动心。有了现阶段修炼中的这些认识，师父增强了我的正念。我体会到，以前面对他人时的怕心有所减轻，现在当面对这种情况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强烈的怕心所控制，可以逐渐控制自己的行为了。结语：真善忍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心灵，师父和大法把我一步步从一个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真正关心他人、为他人着想的人。以上是我在目前层次的理解，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指正。法轮大法真正使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身心受益，帮助他们身体健康、道德升华，成为对家庭和社会负责任的好人。在此，我要向李洪志大师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他的宏大慈悲，将伟大的法轮大法传给了全世界。我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拥有美好的未来。何时？
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年轻同修过情关的感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9日。我今年20多岁，半年前被相处了4年的女朋友无情地抛弃，当时她打电话告诉我，我蜷缩在地上大哭，电话中不断反问她为什么抛弃我，她冷冷地说不喜欢你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管你的事，然后就消失不见了。这是我之前从未料到的结局。在相处中，我们彼此什么承诺都给了，我们已经走到了亲情的一步，在为未来结婚和发展做打算了。我并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我一下子难以接受，但这就是事实。分手的后劲也很大，我经常一阵一阵地陷入痛苦和消沉。情关难过之际，我用软件给陌生人打了个电话，说了我的情况。接电话的是常人，说过情关嘛，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一下子明白了，可能是师父借别人的嘴在点化我，这么大的事哪有偶然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然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怎么能由着人的观念决定人生的每一过程呢？所以那些所谓美好的向往与愿望，也就成了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 在迷中修，我看不见轮回的因缘，只能凭着对师父的信往前走。我告诉自己，修炼到一定时期，会出现真不真、假不假的考验，千万要坚信师父不动摇。期间，两篇新经文的发表也让我更加清醒。有些事情从一开始就是命中注定无果的，修炼才是目的，也是唯一的大事。经过一番冷静的反思，我看透了所谓的情，其实就像转瞬即逝的一场虚幻。回想我们相处的那几年，我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爱情之中了。闹矛盾时，我说若失去他就终身不娶之类的，甚至曾想将来圆满后还要经常到彼此的世界去看看，现在看都是人情放不下而已。我悟到，这就是关键时刻用人心、人念、人情衡量问题，不符合修炼人标准。记得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超级喜欢我，最后分手的时候变成一句不喜欢你了而结束。情是最不可靠的，何况人中太多不美好，不值得练功人追求。只有修炼圆满，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真正的、永恒的幸福。这也是我修炼的初衷。另一方面，今生的亲人，上辈子、下辈子，不知道是谁的亲人，不知道六道轮回中转生成什么东西。正所谓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连亲人都是过客，就像几人合租房子，天一亮就各奔东西，有什么放不下的？核心的领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分人心，是为了让我们在人中能够正常生活和修炼救人，绝不是让我们放大它，甚至陷入其中。关键时刻必须用正念对待，而不是用人心、人念、人情对待，才是修炼人，才能少让师父操心，才能助师正法。大法修炼是最严肃的，我现在基本上是过了这个情关，今后或许还会有女朋友，也可以结婚，但已经看淡了，不会再因为这些情影响自己的修炼了。过去的事情总结完了，就让它过去吧。想一想，可能都是执着，在修炼上奋起直追。谢谢师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